你好，我是悠悠，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啊！今天是我们聊职场的第三期，也是最后一期。我起了比较有意思的名字，叫“悔之晚矣”。为什么叫“悔之晚矣”呢？就是我们来都来了，后悔不后悔，咱们也就不谈了。现在我们就谈谈后面怎么办啊！之前我曾经讲过说，在加拿大找工作挺不容易的，很多朋友就说，你看，不如在国内容易吧。是吧？很不顺遂吧？这个是非所愿吧？但是实际上呢，就像我分享的，其实我在国内找工作，由于年龄的因素，由于行业因素啊，由于体制不体制的因素，也有很大的困难。到了加拿大也是同样的情况，为什么呢？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，首先在一个移民国家，各种各样的职业。啊，因为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背景、文化、国籍、人种的人来应聘，我觉得加拿大企业也挺难的，对吧？那最后怎么办呢？就是几乎大部分的啊，你能叫出名字来的职业，它都是有执照这么个东西存在的，什么医生啊、护士啊、老师啊、护工啊，什么睡眠治疗师吧。什么营养师吧，兽医吧，什么之类的，各种各样，他都有一个执照，啊，因为就过了这个执照的考试啊，各种考核的要求之后，他才认为你具备啊在加拿大工作的基本的条件素质啊，要不然他也没法判断啊。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，啊，那么我在这儿也是同样的情况，对吧？我要把我国内的和英国的执照置换成加拿大的执照。啊，这个因为还要补两个考试，要补这个加拿大的劳动法和加拿大的人力资源市场，对吧？其实这个事儿也倒是合理，听上去逻辑是可以接受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我遇到找工作里面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对你一个职业的预期。我特别希望能够在一个大的机构里面工作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不是说有虚荣心或者是什么，因为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这样的一个岗位，在大机构里面，你能够发挥充分的专业性，而在一个小的机构里，其实你就是一个发工资、记考勤的这么一个角色啊，跟国内也差不多。不是说我不可以记考勤，这个发工资，而是说我现在才刚40多岁，才刚来加拿大，刚打算进入职场。我在这个社会里面还属于一个年轻或者是中间部分的劳动力，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起步阶段能够有一个尽量好的平台。当然，这不排除我从发工资和记考勤开始逐步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，但是至少目前，我想先试着努力看看这样的状态有没有可能一次性达到，啊，就像我们在国内刚毕业找工作一样，能不能一下先进个大厂？对吧？这样你得到的机会、人脉和这个职业角色会更多一些，啊，你得到的锻炼会更大一些，而且呢，你周围的文化更纯粹、更职业化一些，啊，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事件。这个对于我们做人力资源的人来说是挺介意的，就像我这边有些同行说，他们可能在稍微小一点的工厂工作，那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像董宇辉这样的情况，比如说公司就要裁掉销冠。那我的朋友从心里非常接受不了这个事情，那加拿大人也都是比较单纯的，就是明明这个人很好，公司的政治斗争非要把他给裁了，最后大家发生，你猜发生了啥？就 HR 自己辞职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去裁掉他心目中的这个销冠，于是 HR 自己辞职了。所以这个是对于 HR 来说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件事儿。有的时候是不是要违背心里的意愿去裁销冠啊？你心里能不能接受得了？对于悠悠来说，悠悠也很难接受这种奇葩的文化，这种悖逆着传统和带有一部分伦常色彩价值观的这种职场规则，如果悖逆起来让我去做这样的事儿，我也很难受啊，就是。我记得以前我的那个部门经理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说我们做人力资源呢，到底是应该做好人呢，还是应该做恶人呢？对吧？国内有一个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流行语叫做人事的不干人事儿，哈，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脏事儿烂事儿要我们去处置， 对吧？就有的时候也情非所愿，不是我们的意愿，可能是执行上面的意愿，但是这个事情这个脏事儿就得你来做，对吧？你还要把它做好。这个有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跟他们讲，就有的时候不是我不愿意做，我也可以做，但是我做了之后我心情会非常非常不好，我会对我自己的价值观，对我自己的道德感产生质疑啊。就是说实话，你有的时候有点良心去做有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会觉得自己脏了的啊。对，我有时候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境。所以我是说，我说你看看你想把自己定位成什么，你是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就是注意者，就是一块糖，还是想把你自己定义成一把剑？糖升值的速度没有剑快，但是糖很温和，可以让你自己舒服，可以让周围舒服啊。但是糖这个事儿呢，就是在生存条件下可有可无，它只是锦上添花的，它不像剑，它是能够就是最终斩断风险的，或者说是剔除掉一部分你不喜欢的因素的。我说这个是你自己要掂量好，如果你选择糖，你就接受糖的宿命，你如果选择剑，你就要承受剑的代价，对吧？那这正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的两大流派，就是花园派和机器派。这是实践和理论的一些交织，就是你选无可选，你只能成为其中之一，你无法同时成为。对，你因为你不可能有两个人格，员工也不可能接受你有两个人格，对吧？啊，你要么是站在劳方的，要么是站在资方的，你很难去和稀泥，在有些条件下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工作，其实很难办的，并不是说在加拿大我就得进大厂，在中国我就怎么怎么都行，或者在中国我就必须进大厂，在加拿大我就可以进小作坊。不是那个概念，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个良好的环境，能够允许我选择做糖，因为我不想做那个剑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讲，哎，可能我找工作有点难的原因。一个就是我对他有希望，我的并不是说我对他有多么高的薪水上的期望，title 上的期望，而是我对这个企业的人文环境，对他的企业文化，对我的这个工作角色是有期望的。本身这一点就过滤掉了很多很多的企业和雇主啊。你自己在选择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劳动者都是来了之后是被动被选择的，但是一旦你从了主动的心思，你就发现这个找工作变得无比的困难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在职场文化上，加拿大和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啊。我刚才讲了说这个财销冠的事儿，在加拿大我听过也不是一个两个了啊，因为加拿大的职场环境更加的复杂，人种多，民族多，信仰多，方式多，价值观多。有的企业发展太快，可能很难的在这一个生命周期当中能够把这个东西调和得很好。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跟我吐槽说，这个机构一下进了好多好多的印度人，你就发现你根本待不下去了，因为你适应不了他们的文化，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只会说，只会拍马屁，事儿都让中国人做，然后好的绩效都是他们背，最后他们上去了，然后中国人只能走，等等等等。就是大家来了可能都会听到这样的吐槽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，就是你不要认为就是中国难道就没有这样的文化吗？它可能不是按人种划分的啊，它可能是按帮派划分的，对吧？就像我讲，我之前在节目里讲过的开叉叉部门和叉叉部门的联席会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就是对吧，一种势力，我们就简单的讲，就一种势力对于另一种势力的清洗，其实从本质上来讲那不还是一样的吗？对吧？不还是对于权力和利益的一些争夺吗？就是在这个面前大家都赤裸裸的一众平等啊，手段方式可能也跟传统的北美企业会有很大的差异啊，所以这个是加拿大社会也在经历的一些变化啊。 也不仅仅是中国人难受，所有人都很难受，就是没有人能够，独善其身，对吧？这话是这么讲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，对，所以在经济动荡的当下，这个就业市场变得很卷，这就又增加了另外一层因素，所以综上而言，这个工作真的就是很难找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，比方说很多，就包括我在医院做志愿者的同事，就劝我说：“哎，悠悠，你不要看工作了，看什么工作呀？你工作一半都要拿去交税，你收入一半都要拿去交税。”我的邻居也讲：“哎呀，本来年终奖就发了那么一点点，发了1万多块钱，交税就交了一半，对吧？”所以其实很多人还会劝你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尝试做做现金工，对吧？打点工，就是挣点现金啊，不要挣那种就是要有银行卡流水的这种啊，这样很容易被征税。”对，所以这些都是纠结。那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新移民，你到底是应该不应该承担这部分社会责任呢？有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其实交税也是对的，因为毕竟还要养活这么多人嘛，对吧？毕竟还有加拿大还有这么多孩子，这么多难民要养活，是吧？这点社会责任你是要不要履行一下呢？可是，在真金白银面前，在经济压力面前，你又觉得确实是不公平的啊，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都造成了现在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在加拿大找工作好像又不是那么容易，加上又不是那么情愿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所以很多朋友选择了代购啊，选择了这个，各种各样的现金的工作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啊。只要大家有手有脚，靠自己努力生活着，都是值得被尊重的。至少我认为这一点在加拿大还是挺好的啊，我没觉得。那个，就是大家都不仅仅是我，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认为说，哎，你干这个，他干那个，就会对你们的交往、社会交往有什么影响？我觉得完全不会，所以实际上这就是我讲的悔之晚矣啊，来都来了，我们现在只有接纳和好好的去设计未来，好好的参与未来的这样的一条路可走了，所以，申请了博士啊，所以报名了这个 HR 职称的考试。展望这一年还有很多很多的考试呀，因为不同的职业类别都还有不同的考试，所以今年让考试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如果今年还不能突破重围，那么明年又要调整新的方向了啊。所以让我们年底再看看，如果还是不能有一个比较柳暗花明的局面出现，那明年就要调整一个新的方向了，那就容后再表了，好吧？那职场话题呢，我想就说到这儿吧，也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回顾和解释。那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呢，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底下提出来，我收集收集，还会再完整的提供给大家。那最近呢，我也有跟很多机构和个人联系。比方说，加拿大有很多这个护师、护工的角色啊，也有很多，比如营养师啊等等，这些呢既能够帮你在加拿大的职场上找到位置，又能够对移民的这个流程有一部分注意，所以我还找了一部分这方面的专家和已经成功这个移民的个体，那么到时候还会对这些工种做更多的汇报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的这个专业的主要内容，所以未来还会多多的更新这部分的内容哈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，还可以给我留言，那我也会找相关的小伙伴来给大家进行诠释，好吧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是悠悠。